能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整个的主日学或者是我们事工发展呢？我们看一下神怎么带领我们哈。好，那我们看前面这个地图，我就先用这几张图片给大家来讲一下啊。这个是原先是谁的家呢？亚伯拉罕的家，亚伯拉罕的家啊，加勒底的什么乌尔啊？那加勒底的乌尔，我们看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其实一般都说到巴兰、巴别呀，啊，加勒底的乌尔啊，巴比伦呐、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审判的地区了。常常在这个地里的人或这个事情，这个地里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启示录里面说到了这个巴比伦。好，那么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的，也就是从这个该死该亡的一个人咒诅下的一个亚伯兰，神要招他，这是我们说从神的计划里面，在永恒里面神的主动的拣选，然后并且不光是招与他立约，对不？立约是不是把这块地要怎么的给他？上午的时候说我们提出几个问题，说大家这个思路一定清晰，架构稳固，然后给孩子才能稳固啊。那好，那么从加勒底的乌尔，我们中间不说，说这个是咒诅之地啊、这个来到这里面说迦南美地、流南鄙夷之地呢，从前也不是这样。我们要以地的角度来讲整本圣经，我们知道伊甸园的地是什么，伊甸园外之地又是什么，然后我们会讲最终说到了地那个美好为什么会改变，那么谁来翻转了这个地，然后我们最终进入那个地是什么样的地，然后新约说到的地是什么地，其实就是杨长老就知道是用这种方法来刷圣经就可以，其实就是用地呀、用这些最终指向的是基督是怎样用给我们做了这样翻转，我们的心灵的土地成为好的土地，最终说到了那荣美之地，就是这个意思，大家能理解吗？我讲的我告诉大家什么呀，就是穿圣经的一个方法就这样了啊，我不是讲这些，就是想起来我就说一下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经历这样的蒙召，我们读一下圣经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一个，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什么，我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简单的说，这个地也给他，也给他人，或者神会不断的在他身上显明他的全能，我是全能的神，所以在这个地上彰显神的荣耀，最终成就在什么时候呢？大卫王国和所罗门王国的时候，是吧？那么那个不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成就在大卫和所罗门王位，其实最终是在什么时候呢？最终说到什么时候呢？基督再来整个的啊，就是也就是说所罗门王国也是启示了基督的国，天地都为他的居所，就有一点的什么哈、啊。好，那也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四福音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要做的是一些事工啊。旧约里面呢是说把地呀、把这些呀就分开，其实就是说有了基督就是有了一切的意思哈。啊，十七章的一节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与你立约，你要做什么？做我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这指向的未来是谁呢？嗯，说的谁呀？表面上是大卫，其实是说谁呢？基督。所以大家要这样看，孩子们要这样看的话，他就满满看到的应许，看到神在永恒的计划，看到这个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片，这是在摩利亚山上的一个世界，这也是最高的启示，亚伯拉罕经历最高的启示，弥赛亚的一个启示。这个躺着的是谁呢？
以撒。
对，我们都知道以撒。那么亚伯拉罕这个事情啊，就是其实。我们看这是神让他看到信心未来神国度计划里面那个奥秘，也就是基督怎样代赎人类，说这一位儿子说的就是神的儿子大卫的一位王，也就是说的耶稣基督。那么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国，包括这个土地，也包括整个国的一个繁荣，这一切都是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通过约成就的这个救赎，通过这样约成就的这一切的历史，显明神的荣耀哈。这一句话很重要，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却
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
可以就回去，但是他不是盼望这个地上的，而是盼望什么？永恒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又说到了这个约书亚，说约书亚给他们带来真安息吗？没有，那指向真安息的是谁？真的约书亚是谁？所以这就说到了他们是有属天盼望的，他们是有真的明白神对他们那个应许的根本，或者是给他们所成就的，那么也就是他们盼望永恒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亚伯拉罕他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成就，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和经历，那么是不是给耶稣做见证，给神做见证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这为这福音来做见证的。那我们通过亚伯拉罕他的一生里面，我发现他有异象。异象是什么呢？异象就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啊。我们读一下，来，预备起。若没有从神来的百姓，
就无故息。
圣经箴言书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
放
肆。那亚伯拉罕他是有异象的，异象是什么？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是未来的一个美景。异象是神要做事的一幅画面啊，是未来的一个美景。所以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不是单单地上的国、地上的家，所以亚伯拉罕所看见是天上的、永恒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真信心，这是亚伯拉罕的真信心啊。那好，那无论是大卫他宣告这个王啊，宣告这个国呀，他们所宣告都是天上的那个计划和美景。耶利米书29:13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得见。读一下蓝色字，预备起。异象通常在人恳切寻求神的是的，我们通过祷告，通过祷告，神不断的让我们看。大家不要想异象就是你什么，就像之前去到一个地方大兴安岭了，一个姊妹就跟我说，说于老师，我看着这个异象了，看着异象什么呢？说那个教会上面有个牧人，然后呢去到一个地方，一个姊妹说，我上一周我们请了一位牧者，说我们教会房子上盘着一个蛇。不是这个，对呀、也不是说像彼得看见，就是我们不是那个，而是通过我们信心的眼光，我们能看到未来神使用我们的一个画面。大家说，神使用我的画面。
是。
那上午跟大家分享，通过整本圣经，我们发现神使用，无论约瑟也好，我们刚才看到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是不是神使用他们的一个美景展现在他们？例如说约瑟是这样吗？约瑟是不是这样？约瑟是不是提前把那个通过一个什么和什么，将那个画面给他？这份意象使他经历这个不平凡的事情，然后最终呢，我们看他的坐在法老的右边哈。其实我们知道约瑟他本身就暗藏着、隐藏着，就是也寓意着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经历，也就是从父的一个爱，然后被摒弃，然后回到这个王的一个过程。我们大家都会讲约瑟的几件彩衣，是吧？几件彩衣，我来描绘，简单的来描绘约瑟的一个经历。那我说的意思，这样通过祷告，让我们能看到未来神使用我们的一个美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画面来促使我们有动力。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异象啊，异象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异象还叫蓝图，叫美景，叫愿景，叫期待。异象都叫什么？异象还叫什么？美景、蓝图。
蓝图。
期待，是不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异象是一个美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是一个蓝图，是期待，是愿景，是一个画面。异象呢，它会变，但是使命不会变。使命是一个状态，是有动力。你看，核心价值，我们核心的价值和使命，是推向异象，完成异象的，完成异象，它不会变。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什么异象。这个异象它会变的，越走越清晰，越走越清晰，但是这个使命不会变，是一个动力，是一个状态，完成异象。那我们在通过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完成这个异象的时候，或者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有策略呢？策略就是方法。大家说，再来说，策略就是方法。我们可以用一种 种方法，两种方法，哪一个方法最快完成，效率高，我们就用哪一种方法。我们做计划，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怎样这个意向，那么我们需要这个状态、使命、动力、核心，但是我们还得有方法。那么我们需要就要短、中、长期的来规划。假如说我们2023年，我们2025年，我们2028年，然后我们再往后规划，或者我们今年一年，我们怎么样的去规划？我们想一想，规划短、中、长期的目标与计划。完成这个意向和使命。好，大家理解了吗？我们看这个画面是不是整体就能说下来呢？好，能不能说下来？什么是意向呢？
远景、
愿景、美景、蓝图，神做事的一个画面，和世上的梦想不一样
啊，
世上的梦想不一样。我们今天说的是在属灵里面。那好，那么使命是什么？核心价值和使命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一个状态，一个动力，它是完成意向。意向会变吗？会变的，它是越来越走进去美好，会灿烂，不断的描绘，圣灵感动中不断的描绘，描绘那个美好。一想到这个意向的时候就兴奋，就睡不着觉；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心；一想到那个美景，神做事的那个美景，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呀，特别的喜乐。那么使命是一个状态啊，理解一下。策略是什么？回答。
方法
可以多种，是不是？然后我们有方法了，然后我们再做规划，短中长的一个目标，是吗？好，我问大家在这个事工当中，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有没有意向？我们在教会里，牧者也在这儿，都在这儿，我们大家都在这儿。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意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兴奋，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感动，一想到我就特别的开心，有没有？你自己也好，或者你在事工当中也好，有没有？有没有？特别期待的这个美景，一想到的时候就特别美好。
缺乏，
对于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有没有呢？一想到我未来我们的主日学达到什么样，对我们家庭有没有呢？然后我特别想买房子，哎呀，我一想到买房子啊，我们家里面哪块书架，哪块书房，然后我们这样一想到，哎呀，干活就有劲儿，这是地上的梦想啊，也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想到未来，你的家庭，你和你的女儿和你的儿子一起宣教，一起服侍，组建宣教家庭。那我呢，我不断的推动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首先第一，他们作为神的仆人该怎么样做小事，谦卑做事，甘心做事，不是认知，不是像公立学校或者是说的那个基督教教育认知，不是怎么样做仆人，做小事，舍己，甘心做事，然后以后能服侍主。怎么服侍主？先做教练，怎么样做教练，策略方法，那么首先你现在假如说十三之后，你要十几才能做教练呢？做教练有什么样的资格啊？做教练呢，怎么样才能做教练呢？做完教练你要婚姻规划，怎么规划呢？然后我们组建婚姻家庭，荣耀神，生孩子，我们打发差遣宣教士的家庭，然后养育我们的儿女。我在做什么？刚才我说的这些，我在愿景，非常好。我在给我的孩子是不是在描绘这个愿景呢？是不是描绘这个愿景？亚伯拉罕有没有这个愿景？有没有？有没有？约瑟有没有？保罗有没有？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愿景，有这样的愿景。这就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是不是？是不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那好，问今天我们的个人有没有？就有的同工说，老师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啊？就说我一特别想弹琴，哎，就这一段时间神就感动我弹琴，哎，我还时间也拿出来弹琴了。然后我弹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和以前还是不一样了。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就有个小梦想，我就希望我在教会里把我这个学来的能服侍给这些孩子们。他一想到这个事情幸不幸福，他一想到在以后和他的孩子一起来办培训，或者是来组建一个小团队，哎，他就特别兴奋。以至于他就不想睡，他就想去弹琴，以至于他这个学的这个就超过他自己的有限的能力，
哎，你看他进入这个一步步规划，他去找人，然后做，然后一直他有这个梦想，就要和孩子们一起组建乐队，组建的乐队。大家能理解我说的什么吗？嗯，好，自己有想法的，这样想法有这样实践过的，请举手，我看一下有没有。把手放下，不用放，一个没举。
不敢举，
不敢举，为啥呢？牧师长老
坚持不是，你说就坚持不下来。
你说坚不坚持，有没有过就行了。
有灰心。
对于我们主学呢，我们有没有构建过一个美景呢？给一个期待呢？没有，为啥？
很被动啊，
对，
就是很被动，因为需要所以去做，然后肯定残留了一点感觉。就看到那些孩子没人管，会有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没人管，他的生命是没人管，也没人治理。
对，你就会觉得能有点能力做一点。
这非常好啊。
被
动。被动的最，到底是
被动。
那现在别被动了，咱就想一想，畅想一下，行不行？描绘描绘，按照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教会这些同工，我们有这些孩子。我们教会都是以真理为导向的，我们要训练门徒，打发差遣，我感觉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其实今天坐在这里，你不要把这个眼光都放在牧师长老的身上，作为主学老师同工的我们，我们应该知道一个家的不复兴，或者是我们总是在被动的里面，或者是我们这个模式的一个形式里面的不是，不是因为他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大家同意吗？同意就不用吱声。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是，我们既然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未来我们要看，就是我们要做成什么样。那我就问弟兄，你现在是做主学是吗？那我问你，现在牧师也在这，长老也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在这，三年你想做成什么样的程度啊？你就想你现在的孩子要是三年之后会什么样，就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三年之后是什么样？
没有这种经验。
啊、嗯，没想象一下，大家都想，我说的问题大家都想。
没想。
五年，就是大家要是这种服饰的一个状态走过五年，我们的主学会怎么样？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走过五年，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那我们家庭，我们家庭的时候带领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这样的一个生活和养育，过三年和五年，我们的孩子会成长什么样？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和未来的一个结果，指定也评估一下。我说对吗？我们做企业，我们在底下开饭店，每一次你都一车一车的菜往回拉，然后我这是点的钱，就是没有几个钱，你就得想啊，为什么我银行没有这个存款，每一次都是买这么多菜，那你不想吗？你付上这么大的一个代价，然后你把生命时间都放在这儿了，三年五年你得有个结果吧，是不是？就世人也得这么想，咱今天也得想一想，啊，不管是被动模式形式，还是一个勉强怎么样的，咱都得想，值不值，怎么做，同样是做，要是换一个态度，换一个方法，或者我们再去想，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一起再往前再进一步，再努力一下，再努力一下，因为毕竟是我们在服侍主，我说的对吗？毕竟是主就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我们。应该去想一想，大家有没有同工会经常在一起聊一聊孩子，聊一聊我们施工的进展，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未来我们有没有想，有没有今年有没有规划？有的不用举手，都有。我们谁负责这里面的主学呢？咱们教会的主学谁负责？请举下手，看一下。总负责，他长老。嗯。那辅助的同工呢？
对，
我有两个点。好，现在我因为我不是了解大家现在管理的模式或者是这些啊，这个倒不要紧。那我首先呢是要说，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你不要把责任都推卸给别人。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家庭，就像我们一个家庭是一样，我们做一个小组也是一样啊。那我自己，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生命不够成熟，我做事的方法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做出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接纳，这是我正确的认识我自己。在团队里面，我也是常常是这样， 去，无论是我对我自己做的事情，我也是有反思哈。那我承认我真的是有限，承认不是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使命的哈。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首先我们的眼光先放在孩子的灵魂事工上，首先我们把眼光先放在这个我们的使命上，我们再看神是怎么样的看待我们。我们也得想啊，真的是我们怎么样交账。假如说我们现在牧师长老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在这里，你拿出你五年规划，你怎么拿，你怎么做，或者是我们真的像我们哈尔滨一个大学，在学院路那块一个大学生，他上我们那去学讲师去，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多少孩子？七八十，现在多少？疫情之后三四个都没有，我说这差距太大了。他说就不疫情的话，我们很难做。他去我们学校了，观摩也是在说聊一下。那我说你有没有告诉你的牧师呢？有没有告诉你的牧师，就是那三年之后、五年之后你会出现什么问题？那你需要现在怎么样的改革、改变，怎么样去做？他说没有。那我说你惨了。有一天牧师问你，说你把我孩子都整那样子了，说这三年五年你不为什么不早说？大家能理解我说的什么意思吗？你交账啊，是吧？我们不是一年过一年就拉倒了，现在是阴历是二月份了，12月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是吧？我们得想一想我们个人的规划，想一想我们个人到底怎么样的呈现在家庭当中给孩子的，和我们在教会，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牧者，怎样面对我们的主？我说的对吗？时间一过去，真就不回来了。所以我要在讲时间轴的时候，我们讲时间轴的时候，时间是神创造的。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时间呢？是给我们得奖赏的，是吧？还是有一个审判我们的？神创造，他可以出入时间，我们无法出入时间。时间一去，还能回来了吗？之后神用时间来审判我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时间里面也是包含着我们的生命。所以期待大家都能在反思思想，意向、策略、使命，然后这个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想分享的呢？想分享一下的，好不好？有没有？有没有想分享？就是对你现在的主学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或对你的事工啊，你在前面的服事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说一说吧。不说你就我自己说这一下子太累的，说一说，都点名说大家很没愿意说，你先来，先来我再点，你可以随意点，你点完我点完你可以点别人，点三个之后我们再继续讲啊。
其实规划呢，因为这孩子嘛，一些可能孩子有一些稳定的孩子，一些孩子不稳定。就像我们刚才，我觉得一个简单的就是对他们对那个对福音的真理有一些对基本的认知，就希望在这一年当中，就在福音的真理有一个基本最基本的认知。然后呢，跟他们，因为我们也是才分的嘛，才分的点，也有的很，我之前不带那个板，还有一个期待就是，能跟他们能够更熟悉一点，因为还有点陌生。
嗯。
所以呢，之前没有待过那个很小的那个年龄阶段的，我对我个人就是因为关系上面跟他们更加的能够熟悉度更强一点，然后呢，尽可能跟他们关系变好一点，然后其次在信仰的教导上面，就是能够在福音的最基本的福音的概念上面能够给他们一些反思，让他们自己每跟他讲他就知道。
啊，你每次都是给他们讲故事什么这些都给他们做哈？
没有，我们才搞。
哦，才搞。
对。才分。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就是像说使命啊、意向啊，这个就是你对你的主学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期待呀？
就像我刚才讲啊，其实我遇到那些孩子很可怜，就是。
可怜。
对，因为老师不稳定。
现在的状况。
对，就很。
那怎么样改变这个从一个可怜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最起码我尽可能稳定我自己，稳定我自己可以再干做这件事情。
啊，就你肯定你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下去的心智。
我觉得对，最起码可以就是能够坚持做这件事，不要老翻来翻去的。
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还是一个责任，就是我能负上这个责任。
就一直在那边。
哦。
对。 离乡呢，我觉得
那再有一些主动的想法，会不会有一些主动的规划想法？
主动呢，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主动了，就是觉得可以能多一点，就是能多一点。
嗯嗯嗯。
因为我们教会对九日学施工不是很看重，因为更看重的是家长怎么带孩子。九日学老师也是个主日的时候带一下。
最重要是你看重的不最重要。
对，我讲。
最重要的是。
对，
九日学说实话确实是一个维持的一个状态，就是很难做到，就是像我们说那种成功哈、啊。好，你可以点一位同工，然后让他来分享一下刚才我说的关于个人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和意向，或者是我们对于教育。
有，我的意
思。你俩这太默契了。我
就是觉得啊，你这个就是幼儿阶段就是高考，我觉得高年级的阶段。我每每看到他们啊，我心里其实有点担忧。我觉得他们现在还小嘛，可能在父母的这个带领下，或者是掌管下，可能还稍微听话。等到上了初中以后，我心里特别的担心。有时候看他们，就是我们带过来的孩子还，我个人认为啊，就在身心知识上，因为这一方面大家长也做得特别好，就在这个家庭里外，包括一些跟老师一起陪他去教我们的孩子。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两年后、三年后，他们还能这样的去愿意到教会来，愿意跟小朋友们在一起过着团聚的生活？
嗯，
其实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中班了，我们分大中小，中班他就是似懂非懂，他有东西他也知道，你跟他讲他老师知道我知道，但是实际上就是他们离开了这个主学的课堂下去了以后，似乎也什么没懂。我就在想啊，有时候更多的去像老师刚才讲，更多的其实我没有责怪孩子们。
你这里面说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你说到了你教课他们没有懂啊这些问题。
啊、不是，对他们好像就是认真一点，就是身心知识啊。但是真的是让他们下课以后那个在一起相处啊，包括一些矛盾啊，包括怎么些，好像也不太理解。
对于你的主学或者你同工团队或者你个人，有没有什么的一个意向、一个美景和一个蓝图？
今年我们有四位同工，之前呢就是分得很细嘛，大的归大，小的归小，因为分点，然后呢就是有几个很小的孩子就随着大孩子在一起，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大孩子吧，因为你教就是特别注重几个小孩子，可能大的就不乐意了，因为我们主学时间也不是很短。然后我们几位同工都是姊妹，第一个呢我就觉得。姊妹在可能是在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今年有些改善，就是我们每周会有些比方周六或者周五一周之前，主日之前，我们会把我们的需要学的或者要背的要复习的东西都在一个群里。
定时策略。
嗯，对，比较意向对吧？一些想法、方法啊，意向就是，哎，想到意向自己觉得就。我周五还跟刚才弟兄，要我们看到是实际上是看到很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非常的缺乏。
嗯，
对，我也讲，我要不要我们也不要完全指望别人，对吧？有很多的方法也指望牧师长老或者指望外面的带领，我要可能更多的我们自己去寻找途径去学习去装备。
你需要选择一个人来说一说我刚才都讲了什么，或者他个人的意见，你再找一位。
好，那我们三个点都负责人都要到位啊，那克荣。
我们就是我也是感觉是被推上去的，然后我们是不是被动的，但不是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也是混龄，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幼儿的，也有小学的，有初中的，就是他们小孩子会我们很想让他就是能够认真的在那听，但是他们就是会被手机啊、被游戏啊，他们就会有心不在焉。他一心不在焉，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他又不好听了。我们这边就比较流动的不好。反正我们是总的来说是希望。这些孩子他们能够从小能够认识神，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让他能够认识神，至少他长大了他不会丢弃这个信仰，像一个根在里面。但是之前你在讲 然后三年五年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是一种被动状态的话，看看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可能会流失的会很多。如果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的这种不是，就会流失会很不好的。因为本来现在他们被吸引的东西就很多，如果我们在一种被动的去不是，被动的去教他们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因为我们投入的也很少，他们吸收的也就更少，那个流失量就会更多。
好，谢谢。
那么意象呢，就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让我不断的通过祷告的时候让我看到那个美景。例如说我们个人神使用我们哪一个恩赐，或者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东西，在神家里我要以服侍主，在神国的服侍里面这种来预备，一想到这个美景，我发现我就不愿意去睡觉，我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并且做的时候我也看到神使用的这一份美哈，然后我不断的去进展，那我去努力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往前进展达成这个美景的一个步伐的时候，我发现看到哦，真的是在一些环境和阻碍面前我仍然没有放弃，仍然往前行。那在完成这个意向或者是使命的时候，过程我会不断的想到一些方法啊，想到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个难处，会有沮丧，会有消沉，会有我们这个就是有拦阻的时候，或者我们，但是一直这个美景在敦促着你，这个美景一直在推动着你。所以我感觉到大家呢做这个下一代的施工啊，有的是比较因着学习的内容或者是教导的方法的不足，或者是自身的某些原因，或者孩子这些事情来让我们感觉到看不到这一个美景，看不到这个美景。那我继续往下看吧。意象是什么呢？意象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就如同这个是什么呀？
灯塔
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光照，
指引方向。在这个乌云密布的海上，有个船只，它要想能达到彼岸或者安全的一个地方，必须要有什么呢？灯塔是吗？它是不是引流像黑暗中的光一样？是不是指引方向的？好，那我们看这个望远镜呢，就如同什么？使命是不是一直要奔向，望着这个，朝着这个方向走啊？是不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那我们发现这个船有没有船长船舵呢？船的一个船长把持这个船舵，望着望远镜来走向了这个灯塔，是吧？重不重要？这三个点要不要结合在一起？要不要？要的，是不是？那假如说这个船长呢，虽然看着这个，然后但是呢随意的打这个方向盘可以吗？为什么？一定是一致的，对吗？是不是一定是？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方向盘在这个船长的手中，其实是我们所有人的方向，是吗？是不是所有人方向？所有人的方向啊，是把持在他的身上，是吧？他要看着这个什么望远镜吗？所以这个使命就是一个状态，一个动力，一个不变的完成，不断的往前走推进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我们会达到彼岸。核心价值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想法，我们共同的一个所有人的想法，共同因着这个使命完成这个意向。阿门。理解我讲了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民若没有意向，他就丧死。意象是神做事的一个画面，是一个美景啊，是一个美景啊，使我们现在看问题、看环境被动的，或者是这些都会改变我们的状态，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就是我们未来了，就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我就简单用一个小视频吧，我用一个小视频让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个，这个是小花园，这个是几分钟的小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啊，他就把我刚才所讲的都说出来了。 家看完要分享啊，一会儿分享。我把我刚才所有的内容都讲出来。他是在我们估计这个是他是没有属灵的这一块。那今天回到我们身上，我们未来要打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到底愿景，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简单的说，我们向牧师汇报一下，向长老汇报一下，向我们小组长汇报一下，就我们需要汇报，因为我们有责任。我们到年终，我们年初年末，年初我们做一些规划，年末我们实施多少呢？我们家庭礼拜，我们的父母该做的一部分，我们主学老师该做的部分，然后我们整个的学习的内容，包括我们到底有得有一个最后一个总结。可是，你们发现我们都没有想法，没有想法。我说的是吗？是因为你的愿景没景没有是吗？啊，也就是我们得想，我们今天是有责任的，我们到主面前。你说我在这块儿，我服侍不下去了，我再走，这是些世人说的，我服侍不下去了，我不服侍了，我不面对自己挑战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得坚持，我们毕竟是做的灵魂的工作，主把这个小羊给了我们。大多数大家说的都是问题，我并不是说大家说问题就是问题，而是有问题，无论是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工问题很多。社会上还说一个问题至少有三个解决的答案。所以大家在想，为什么他能有解决的答案呢？一个策略失败，又一次重新再来，那个坚持，那个原动力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这个画面，这个理解，是不是？大家对于你现在的所处，没有一个动力，就是我们说是被动也好，或者是我们得想，我们得大家在一起讨论交通，不能总是一个状态。好，我们该规划的、该学习的、该调整的、我们该进行的，还要去面对。我说的是吗？你再想一想，你的眼光到底放在哪里？你的眼光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放在问题的身上，放在别人的身上，放在孩子所有的问题和难处上。那我想，服侍不会有快乐，不会有喜乐。世人都有解决的方案，何况我们是拥有神智慧的我们呢？我们今天做的是在抢灵魂。若是你这个状态来服侍，若是你连想法美景那个都没有的话，我们服侍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做主的工，不是做给哪一个人。告诉身边的人，我们是做给主的哈。
做给主的。
我们做给主的。你去做一个企业的话，我说做一个企业，我们说假如说我们要开一个饭店的话，我们要不要有想法？我们在一起要不要描绘未来的美景？要不要？我们都要有收入，并且我们在一起还和睦，我们相爱，然后我们共同有这个时间在这里一起成长挑战。会不会有艰难？会不会有环境？会不会都有付出和劳苦？都要有。你做企业你都得这一块都得往前，何况我们做神家的时候，我说的对吗？做企业你都有挑战，何况我们在抢救灵魂，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孩子现在的状态？问题出在哪里？第一好像是家长，第二好像是我们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我没有，或者是我自己还有同工拿不出来时间，或者是孩子本身他所经历的这些以至于他现在出现的问题， 我们这些问题都罗列出来，我们拿出来，我们归归类，归归类，归类之后我们具体先解决什么，再解决什么，什么时候来解决，谁来解决，我想大家这些应该有想法，只要你专心的真的想把它做好，想把它做好，我们里面有一个想要满足主，想要真的是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不亏欠我们的主，应该有，是不是？那我想大家聚在一起，我能站在这里，就是因为大家的想法，就是因为大家，我们就想把神家，把这些孩子真正的带进那个复兴那个美好。但是这个想法还得需要大家团队里向我们做齐。我们一想到我们未来，你投资1万，我投资2万，我投资4万，我们一起为什么这么主动的投资？为什么？我们一想到我们共同来创业，我们共同。我们一起来经营，我们的相爱，我们的合作，我们的默契，我们收获，嘿，我们就干起来了，理解了吗？我们就动起来了，理解了吗？我说的对吗？大家有这个劲儿不？一定拿出这个劲儿，要你对不起主，你跟主就没有关系，你对不起主，你就别跟你讲啥了。我说是不是？千万不要说我是被动的，也不要说我是在那。你要在这里再说这些话，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一个没使命的人，你对灵魂没有托付。无论说我们主动的是安排的，或者说我们今天就是怎么样，毕竟是灵魂，交给你是灵魂。一周就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都要有想法，我们做什么都要有想法。怎么样快速的？现在他需要，假如说新的一年我特别想规划我们的孩子不读经，我怎么样让他读经？我就想啊，我让他读经不好使，告诉他妈妈呗，好，他妈妈怎么样帮助他，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卡呗，然后打卡之后一下，有的同学说有的不打卡，不打卡罚款呗，或者拿一个菜我们大家一起吃呗，然后那些打卡的我们给他钱，只要我们去真的是认定要做这个事情，难道神不会帮助我们吗？会不会帮助我们呢？会不会呀、啊？一定会的，就看你的心在哪里。你要是用全心全意的、尽心竭力的，神能赐福给我们。若是你在这里有也可以，有我也行，没有我也行，做也行，不做也行，那么你做的真没意义，因为你没有看到孩子灵魂的需要，你没有看到现在孩子的生命的这个，真是在一个危殆旦夕这个阶段，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学也好，我们就在家教育都是经历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是不是这样？好，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呢，那大家能理解这些，这个不是听听而已，是行动的啊，是大家做出计划的，做出计划，无论你个人的提升与成长，还是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还是我们面对家长家庭礼拜，我们想解决的一个策略方法，我们怎么样的跟进，谁来做什么，哪一块谁来做，什么时间做，做成什么样，大家都得去想，大家都得想，不是一个人，你不要总指着一个人来给你的想法。那大家知道这个团队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看到了没？不协调的团队，你看它里面这些人，他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看到了吗？每个人都，那你大家想这个团队怎么样呢？摇摆不定，原地打转，看吧，是吧？是不是这样？对，不协调的团队，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协调，我们要协调，或者他偏离他这个团队了，偏离导航了。那个大家要知道，假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有这些人，我们这些我们就一个人，就一个人，他和你的摇橹的方向都不一样，会不会影响？影响的。所以不行就把它踢下船，大家开始走得慢一些，还能往前走，但是不要都踢没了，剩你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不是让大家踢，最好是跟你步调一致就好了。那协调的一个团队呢，它是往前行有进展的，是不是走定方向的？那核心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共同有一个真的是价值是扎根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价值，我们有使命。你发现离乡的人多吗？多吗？不多。有意向的人不多，那有使命动力的人，完成意向的人啊，核心价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建立的关系如何，盼望我们真的是小团队也好，我们主日学也好，我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我们价值观一致，核心价值，然后我们一同使命，我们一同完成这样的一项。
啊，那我们今天看我们的教会，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孩子，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灵魂指标在哪？要训练门徒的一个灵魂指标是非常重要的。那耶稣就以训练门徒的方式改变了这个世界。耶稣以训练门徒，耶稣他来到这个地上，开始三年半的一个传道的时候，带领门徒，然后陪伴门徒，教导门徒，打发差遣门徒。那么他斯尔复活圣灵恩赐的也是啊，来给门徒们颁布了这样一个大使命，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耶稣就以训练12个门徒来改变了世界，其中有一个不成功啊。耶稣用3年半的时间来陪伴这样的门徒。那我们看门徒的灵程指标非常重要，门徒的。那么灵程指标，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服事的孩子，或者我们教会的信徒，或者我们今天来评估一下自己哈。那么首先我们看教会里面我们的孩子是有慕道的，慕道读一下是什么样的慕道吗？是信了吗？没有，只是对福音有什么好感不排斥。第二是什么呢？相信，相信读一下。
觉知信，参与教会。
觉知信是怎么的了？
参与教会
啊，参与教会生活，他已经信了，参与教会的生活，相信。尾声呢？
按标准的话，我们
能有3个不？
5个吧。
5个，那给个掌声。非常好，非常好，28个有5个。嗯。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个人到没到尾声，我不知道有没有个人没到尾声的。你的信仰还没有放在第一位，你的这个每一天的灵修啊，这个聚会都不稳定。这个你说你怎么样的成为一个门徒？好，我们再来看门徒的灵程指标，我们来读一下，预备起。有美好的生命品格与领受的特质，在服事以及宣教中展现影响力。好，我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看不见了后面。
有一点。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门徒，在教会当中成为门徒的灵程指标，太美好了。他是每一天和神有建立美好的关系，有信仰的优先次序。然后每一天有灵修，并且呢他内在里面发出生命当中的美好，还有领袖的一个特质气质啊，气质在祷告和读经，在祷告和这个话语上，还有带领宣教上都有外展的影响力。嗯，有问题吗？有问题吗？有问题吗？
就是我们在聊，就是关于这个尾声是指，
嗯，
是指什么样的？
嗯，
是指孩子还是指什么？
都是孩子的灵程指标，尾声预计跟尾声，
对，
这里说到他的灵程指标，每一天和神之间的关系，尾声预计都。
说的是孩子的灵魂指标还是大人的？
就是问你是孩子的。都评估一下行，看看你自己也行，或者看看孩子。
接待耶稣以后的每一个人，或者是未接待耶稣，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主日学里面的孩子。
先评估一下自己在哪儿呢？不能是慕道吧？不能是慕道。相信，对，相信。尾声有吗？每一天灵修。默想有一年当中有系统的学习课程的规划啊，自己的成长的部分，然后我要带领家庭成啊，
这个教会对他们都在上
教会，对，按这样的标准，其实把信仰放在优先次序，那种就感觉他是生命还是比较好的那种，那可能是这样评估的话，应该是指标是比较低的。
你说你们的孩子是吗？
对，你整体来讲，仔细想了一下，不行了。要从外在来看是可以的。我看这尾声的这个指标，应该是他的生命已经比较好了，就是把信仰活化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之中了。
嗯。等到门徒呢？
那就更不要讲了。
生命的品格内在发出的感染力是吧？跟神之间的关系，在祷告、话语、带领小组、外展，什么外？这个门徒就是真的。那我们现在主学里有没有门徒的灵程指标的，请举手。有没有？
孩子
都好小。嗯，
小。对，没有。
小。嗯。大孩子没有吗？大家没有带大一点的孩子没有吗？
12岁。
咱们主学是开展多少年的施工了？最多开展的10多年了，是不是？
十多年应该有一个，
没有十多年，
不在一个地方，
是不在一个地方。
对，就是把以前的都评估吗？还是只评估现在的这个？
就是你从带主学有没有跟着你，跟着一直跟着你，一直在做？
没有一直跟着的，因为不停的
换代。
对，没有升级。
所以我说嘛，这个主日学，我们来服侍的过程，这个维持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比较痛苦的。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做，还是把他们做学校的，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教育学校，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把孩子能养育起来。找那些有信心的父母，我们主动的做一些事情，我们被动的还得去维持。我说的对吧，长老？是吧？我们今天真得主动的要做一些，因为我们不能看着孩子全部都流失了。我说的是吗？尤其是我们主日学老师家的孩子，就是我这几天我常常做了一个见证，就是假如说你那个狗咬住你家孩子了，那你该怎么办呢？打狗，把狗嘴给它撕坏了，就是撕裂的，是不是？那别人把你孩子抱走的时候，你抓住他该怎么办呢？把你孩子抱走，你抓住那小偷，你该怎么办呢？用石头把这脑袋给他砸碎他，是吧？啊，是不是这样？
没有啊。
不是，要不要这样狠？
不要这么狠，
不要这么狠呢，那就不是你家孩子。那小狗在那咬着你的孩子，然后你就闭咬闭咬闭咬，是这样吗？一定要有这样狠，因为那是生命，是你的心啊，谈不上。
他有这种肉体的体在凌晨你灵魂上面的一种对待灵魂的那种被撒旦的侵蚀上那个拼命的去抢夺。
要不要这样？要的，因为它是你的最爱，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若是在灵魂上没有那个使命和负担的话，就像真的是那种到底我们里面有没有为父为母的心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抢，一定要抢，说一面我们主动的做一些事情，一面我们怎么样的维持这个状态，我们不能还放弃。所以现在要说龄成指标高的孩子的年龄你都特别小，你怎么谈的？但是门徒呢，我们说他有外展的能力，但是对于这个信仰的优先次序尾声的这个小孩子是可以做得到的，养成自学，养成生活习惯，养成敬虔。那么怎么做呢？大家想怎么做？带动父母你来做家庭礼拜重不重要？那大家都在做家庭礼拜吗？
在做。
嗯，都在做是吗？嗯，那么我们的主日学的家长有没有在做呢？也有在做。大家怎么是监管这个家庭礼拜的事工？
没有监管。
没有监管，做也行，不做也行，没人问，没人看。
有时候会问一下。
有时候问，就一个月能问一次吗？还是两个月问一次？年末最后问一下。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周周都要问，有一个监督的，我们打卡要监督。问了今天七天了，你有几天是家庭礼拜？五就打五，六就打六。我们做一个总结，做一个规划，做一个督促，做一个奖励，做一个罚款，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啊？重要吗？
这样的家庭礼拜，就是因为我想我们教会应该大部分就是个人，就是想怎么就是怎么，你们有没有一个？
嗯，就是你能认可我说的这个重要是不是？督促是不是重要？
这个重要，对。
那我们想要是让我们来给孩子做稳定的灵修生活，这个难不难？太难了，时间你都抓不着人家孩子，自己的妈妈都找时间都很少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把这个家庭礼拜做起来重不重要。你家庭父母要不做起来，你就是一个小马拉大车。新的一年了，我们一定要有想法，一定要有想法。无论是怎么艰难，我们现在怎么样的艰难，我们一定要有策略，我往前走，因为我们是做给主的，阿门。我们要做主的工作，我们就要尽心竭力，全心全意。大家说，
尽心竭力，全心全意。
再来说一次，尽心竭力，全心全意，阿门。因为我们是做给主的，主的爱一直在激励着我们，阿门。好，那我们对于儿童的或者青少年，我们不同的龄程指标，或者是我们不同的一个阶段，我们一定要有目标。你说。
关于怎么样去监督家长的家庭的这个，好，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对，这个真的很难。
好，家庭礼拜呢，这有家长学院的课程，就是家长呢，像你们手中资源比较多，关于亲子关系啊，或者你们也是不是也都做过亲子关系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家长怎么样的去教养育自己的子女啊，这些是不是都有啊？然后随这样的学习，更重要的家庭礼拜当中的更重要的就是讲圣经，怎么样家庭礼拜，家庭礼拜的内容，什么时候的家庭礼拜，谁来做？做什么？就是这样，这些，就大家呢，每一个地区，
我们怎么去做好的监督的意思？
监督嘛，啊，监督啊，监督是这样啊，每周我们立约签约，我们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签约，签约每个人签，孩子签约，父亲签约，爸爸妈妈签约，都签约，签约条之后给老师之后了，我们开始做监督，什么时间？还有什么时间做家庭？谁来做？他们也都会有这样的填写，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有记录本，然后可以在群里面那个他们会报告这一周有多少天，那我们聚会的时候一定是让家长和孩子，要是没有做的话就罚款呗，要做的话就给你买点礼物，然后这样鼓励，要督促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做起来对我们主日学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坚持下来更重要，是不是？
但是我作为家长来讲，觉得在家庭礼拜更考验我自己的家长的那个，是不是那个生命和对圣经？
那没事，那就是等你过完父母有效期没了之后了，你就是能认识到了。父母有效期还在的时候，你就认识不到。等有一天你的孩子倒在地上了，父母有效期过了之后了，那个时候，哎呀，怎么不做家庭礼拜？坚持，这确实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挑战。还有，你不断的圣灵会让你看到你的孩子不听话，那时候你特别想这个去做家庭礼拜。或者你看到你的孩子生命当中有哪些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想把你孩子和你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就人嘛都是这样，就是主动的这个爱也得需要我们读经祷告啊，坚持身边有小组，还有一些就是管教，十字架的管教也是一样。还有问题吗？
我们家一个孩子是6岁，一个7岁，家庭敬拜的话他们没办法坐在旁边，他们觉得听不懂，然后听力就晚了。
6岁7岁还听不懂？
他们坐不住，反正
坐不住是一个问题，听不懂又是一个问题。
我家老大就说听不了，就像我们的主日敬拜也是，就坐在旁边就强制他坐在那听嘛，他就怂恿一样就听不懂。
主日礼拜和家庭礼拜不一样，家庭礼拜可以去放松，主日礼拜是绝对要需要去敬畏尊重的。那个大孩子
强制他坐在，他每次回家就说我也听不懂。
成人的道是听不懂，但是我们家庭礼拜他是一定能听得懂。你对呀，你可以让他听得懂。
我们家就拿圣经读嘛，读完以后我老婆就讲解一下，然后他说听不懂。
不可能听不懂，是不想听。他是不想听，他是不想听，他是想做别的，或者是你的想法他就不想听，就跟你有情绪什么的也会有。那六岁七岁了是吧，可以听，太能听了，他可以讲了都。那孩子应该操练讲，所以门徒呢一定是要去讲，让孩子操练讲，这些都是小问题。就是主要的是，就是我们要知道让他能在家庭礼拜当中有这样稳固，你和他建立关系，家庭礼拜是你和孩子建立关系，家庭的一个关系，以高举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啊，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信仰，一个爱的一个原动力啊，非常重要，不错哈。好，那我们想我们教会现在要是往一直往前做的话，一直是养养养孩子扔了，养养养孩子扔了，大家想这样行吗？你说，啊？就这样做下去吗？要不要一个解决的方法呢？养从3岁就让你看着，人家妈妈去聚会，你看抱抱抱抱抱，开起来了，哄哄哄哄哄哄哄，他吃吃吃吃吃，然后又讲，然后到了没几天没了，要抱几年没了。大家想要不要解决呢？要不要解决？怎么解决？拿出一个方法来，怎么解决呀？哎呀，就听叹气了，可咋整？啊？蒋老师，这是问题吗？是个问题吧？
是的。
是个最大的问题。
嗯。
张老师说一说吧，我们这个得解决呀、啊。 我们有一些被动的服侍，我们是服侍给主的，我们还要去就是服侍，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转机，我们一些主动的一个服侍，主动的一些计划。张老师你说
一下。要唤醒家长的意识，最起码的还要配合主日学老师。你如果主日学老师接着布置的作业回去，然后到下日回来没有，根本就没有完成或重视的话，其实这个工作效果是很差的。
还有吗？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嘛，自己的孩子最起码的那个家庭礼拜和对他的一个榜样和教育很重要。
其实刚才张老说的，带别人家孩子都会出现，就带自己家孩子最成功，这也是我的想法。谁的孩子我也带不了到最后，能理解吗？就是我们在主日学，我们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两个小时，或者假期的时候五天的时间在一起。我说的对吧？所以最重要，我说把他妈妈做起来，还有一个把自己家孩子做起来，重不重要？还有一个，我们教会要开展一个新的事工，就是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像共学的学校一样。你没有门徒，你说你坐着，你给教会生不了孩子，你说在这块儿是不是感觉到真的是教会这个没有下一代，是我们自己家孩子，但是整体其他的孩子我们都扔掉了，所以我期待大家还能展开，就像我们要做共学，把孩子从公立学校下来，我们一起来养育他，养育他神家需要。那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我们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或者我们自己家孩子，我们要做共学，他们共学之后了，希望他们能担当起中国在家共学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毕竟我们也有合唱，我们希望这些孩子以后都能成为这个推动在家教育的这样有使命的，然后他们有使命了，有动力了，他们才能这样的做完成解决，就像我们看的视频，他才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才有完成这个完成的一个能力，还有就是在各样的困境当中有一份坚韧的信心。阿门。感谢神。就是主日学也好，假期的营会也好，我们说现在做起来真是很难的，在家教育
说那个共学基本上就是从公立学校出来的，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刚
你专业学校孩子在贵族或者是初中读完是公立教育没完成，后面选择三年、二年拿出来就没拿，你拿给政府或者是学校的国家。
那怎么可能呀？哈不要杀你吗？
对呀、
啊。那就跑呗。大家在这是一个抢孩子，这是个灵魂，不是说我们做的什么教育，我们是在保护下一代。这个是我们要开灵眼的，我们看到这个是在抢孩子，是在夺这个孩子。很多人，上次我们在合场上来的时候，那个在四线一个老师就说老师，那没有学历怎么办？我说你家孩子为什么要学历呢？他没有想过为啥要学历，他说都有学历啊。我说你家孩子要学历，你想以后做什么呀？没有想过让他做什么，这是主学老师没有想过让他做什么。那我说你家孩子未来你有没有想过？我就希望他能敬谦呐、啊，然后在生活当中啊和妻子相爱呀、啊，以后长成男孩，说以后能养育孩子。我说那你家儿子以后怎么才能那样的一个敬谦呢？他就笑了。大家想啊，这个孩子在公立学校，这个孩子被这个世俗同化，太多的主日学老师家的孩子都是这样流失了。所以我们只有是我还说这个学历嘛，我说我们教会里不是单单要的学历，我们要的是灵力，灵里面学历是社会上，我说我的孩子我就希望他的神家在神家里这个就够，就是供不应求了。我就是这样想，神家都这么荒凉，神家都这么需要，尤其在下一代的施工当中，我是不断的呼召这些孩子能起来做起来，能把这个基督教教育，也就是下一代的这个在家教育的施工能推动起来。我们看工人有很多，或者讲道人很真的能拥有神这个以话语为中心为导向训练门徒这样的施工做起来不是那么太多。感谢神。那我还是说，我们一面家庭礼拜，一面我们的主日学里面，我们怎么样的规划，包括我们的学习啊，我们怎么样提升自己啊？一年当中我们达成什么样？我们会不会有新人？那么还有就是按照他们的龄程指标，
按照他们的凌晨指标来设计课程，你不能把一个课程原版原套的就拿回来。那我们就想，假如说现在我们有15个孩子，15个孩子他凌晨指标是不是有不同啊？就是这些凌晨指标，对不？那么这15个孩子有10个孩子他们都是相信的，10个孩子都是相信的，那我们要不要去以相信的为中心呢？是不是大家一定理解？那要慕道的呢多的话，那我们一定要给他们讲福音的内容，搞好关系，这很重要的。那这是刚才我说的一点，那求圣灵开启我们啊，让我们听到这些我们都有想法啊，不是听听而已。尤老师刚才讲的哪一个点我现在要做，记下来，我要怎么样的和同工沟通啊？假如说我刚才讲的时候说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核心动力不够，那我怎么样一年当中我把这些同工聚几次在听吗？我是帮助大家怎么的，展开大家的一个想法是吧，让大家有这样想法有行动。那么假如说我的孩子他是真的是家庭礼拜都没有做，或者我教会里的主学的老师家庭礼拜也没有做，那我们该怎么样做规划，家长怎么样的动起来哈。好，那么系统性的培育的蓝图呢，就是工人，你发现工人可以带慕道的和工人可以带相信的，我们看它是一个良性养育的事工，这个就给大家比较有难度了。为啥？大家没有青少年，青少年也比较少，其实这个就是以青少年带动青少年的善性养育施工或者善性培育施工啊，养育的一个蓝图。那我们在带领青少年的时候让他们成为门徒，然后青少年呢再去带动青少年，那我们会有一套教材，有慕道一直到成为门徒，有护照和结业证。那么假如说来看我啊，那么好，那么我们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团队，那么长老就是我们的辅导员。那么首先我们两个人在青少年当中凌晨指标比较高，那长老呢首先带我们两个人带这套课程，带课程有护照有结业证，里面的课程都是系统的，也是以这样的系统培育里面的。那么我们两个人再去带你们其中里面凌晨指标高的，我们关系好的，理解了吗？我们两个人也是带你们这样的课程，课程也是一周呢就是40分钟啊、半个小时，就是比在礼拜的时候之外找出了这样时间一次或者两次，然后你们也可以拿这个课程去带别人，这就是以青少年带动青少年的善性养育施工培育施工、这就是把青少年也带动起来了。那首先我们长老先带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好，大家知道关系是第一的。那么这是以青少年和带动青少年，其实他是无法和我们接触的，只有把他的想法，他所有的想法都注入在我们的里面，他的一个动力包括他的使命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两个人来带动大家，好像就是用这个倍增法一样，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一样。阿门。大家一定要想以青少年带动青少年。昨天我跟那个长老还在说，我们学校就是以青少年选出来门徒，不用我们管，包括管理包括生活，其实训练他们几个人，然后小组长让他们来做事，然后我们的整个学期就是期末的时候还给这些教练们奖学金，还有我们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有一些奖学金，就是在这里谁先谦卑谁先做事，谁要舍己谁先养成，那么奖学金就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孩子一个推动的力，这也是以青少年带动青少年。其实这样来做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不是亲自的参与，是青少年自己在参与，他们建立这个共同力，他们建立这个他们的一个模式，并且提升这几位就是青少年，然后他们再来去做其他的，来做选力小组长或者副教练。所以这就是我们青少年共学，做同侪应驾，自学养成，生活习惯养成，生活能力养成。那这些孩子呢，他们也都是很多都是辍学不想学习的，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特别感恩的是他们又有学习的这个欲望和动力，想学习什么就学习什么，然后有自学养成的一个方法和习惯。那好，那今天我们的主日学也是一样的，期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跟进啊，我们跟进的一个培育门徒训练哈。真的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孩子学着学着就跑了，就走了，或者丢了，或者跑世界了，没有下一代，我们教会真的是可悲。但是我们特别感恩，在这里面我非常的感恩，还有那么多兴起有信心的父母来做在家教育，
很执着的，我们很不担心未来的出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家都供不应求。就像我在说，我只要我女儿好好有一手讲圣经的方法，对教会灵魂有托付，这个其实就是技术，这个就是技术了，这个就是可以，并且他从小他自学嘛，从小他就学习，包括乐器了，还有就是推动基督教教育学校的这个使命，做教练。他现在14岁，我说在那天我跟我们的林老师说，再有4年5年，他指定是在各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了。那也非常感恩，比像社会上好，社会上特别的担心呢、啊，就是在主里面养育自己的子女。所以我期待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啊，也期待我们的主日学的家长们也都能有这样的使命。阿门。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带领青少年从学习中的一个门徒训练，首先我们是教导，第二是什么？第三是，第四是，第五是，教导就是教你，示范是做给，实践是带着，督导呢？传承呢？这就是以训练门徒为导向，以真理为根基，训练门徒为导向的来做这样的。无论是小孩子还是青少年，大家记住，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一定讲完就让他说。我们发现我们的传道人也好，还有我们今天的主学老师，我们大多数都是讲会的。所以训练门徒的课程内容还有训练门徒的这个策略是非常重要的。盼望我们都是以训练门徒，不是在这里讲完就完事了，而是让他们回去有实践，就是说有督促，留作业，有反馈，然后有家长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有一些对孩子的回应，其实这些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我们都是在让孩子去先从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二，第三，四，最后一个，把手指拿出来，你看能不能看到这几个字，来，第一是什么，第二，第三，第四，最后一个，自己看着手说一遍，来，预备起。
教导、实践、督导、传承。
倒说一遍，来，从第五开始说，预备起。
传承、督导、实践。
那么主日学老师什么样，你的孩子就什么样。你是一个懈怠、懒惰、没有使命、是一个被动的服侍，你家孩子跟你是一样的。你若是一个积极火热为灵魂，每次在你带动敬拜或者赞美或者是那种哎呀真的是那个激情的，那你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所以做门徒嘛，做门徒是训练和你一样的人，就是你要训练门徒成为门徒的人。你是什么样你的孩子就什么样，你是个对福音火热，对灵魂有负担，然后对神家里忠心，那孩子也是跟你一样。毕竟孩子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那不光是我们父母，我们做主学也是一样哈。期待我们都能以训练门徒为导向的啊，来做这样的施工哈。那感谢主，我们来读一下，若没有从上帝来的启示，百姓就什么？没有意向呢，民就怎么的？放肆。期待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意向哈。青少年呢，我们看到他那个美景是什么样的美景？来听好。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我们事工当中，我们做在家教育也好，我们集体，我们做青少年共学有这样的意向和使命推动也好，那么我们最终看到青少年的画像，第一是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有美好的委身于团契，并乐于有传扬福音的使命，与有在家庭以及学校当中有美好的什么见证。期待我们真的是在我们不断的描绘我们的孩子，描绘我们的青少年未来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你喜不喜欢这样的人，喜不喜欢这样的孩子，那就是不断的给他们描绘，不断的去按照这样的标准啊去描绘。好，那么在最后的时刻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来做一个规划。那你目前的你的状况是什么？对未来的意向和结果，看一下，我们要拿出行动来，不能在这说说，问题就拉倒了，不行啊，不能在这赶路回去一动不动，那不行啊。好，那我们看一下，从现在目前的状况罗列出你们，假如说我们在目前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那我们看在这个有没有阻碍，也就是有没有难处呢？有的，我们在实施到未来的一个意向当中或者一个结果当中，我们指定会有一些阻碍或者一些难处。
那我们去怎么样的解决，谁来解决，什么时间解决，几个解决，第一个什么解决，什么时间来解决，谁来解决，怎么解决，是吧。好，这些你都要有。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有策略，短中长的一个目标拿出来，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就像我开始说的，假如说你现在的主学这种状态过了五年之后，你发现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假如说现在你们的小团队或你们几位同工我们在一起，就像我今天我们所讲的，为了那个更好的一个美景，为了孩子们成为门徒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画面，我们当怎样去设计我们的课程，怎样去管理我们的主学运营，还有我们怎样带动家长，我们自己的状态怎么样的调整，这些重不重要，重重要，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目前的状况呢，我们要有策略，第一看好，看好往前看，要不要有策略的一个思考，策略是什么，
方法，
方法，对，策略就是方法，我们要有方法，策略的执行计划，哦，那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五个月，也是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十二个月，我们这些都要想，或者一年，三年，五年，我们这些都要想，都要想，然后我们都要有规划。那对于未来，我们实践行动，我们要实践行动，实践行动，谁来行动，什么时间行动，怎么行动，这些我们大家都要想好。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个人先写，我们个人要先写，要写出来，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些大家先写，目前的状况有哪些，目前的状况有哪些，或者你个人呢，或者你的主学呢，或者你的小团队里面也是一样，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然后我们之后要有策略的思考，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然后我们再去执行短中长。今年呢，我们阴历已经是二月份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然后大家一起。